我们先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以赛亚书，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大家朋友帮朋友，弟兄姊妹帮着朋友稍微找一下，可能有刚来的朋友不大晓得，头一次来的请把手举一下，头一次参加布道会的把手举一下，旁边好，旁边有这个弟兄姊妹帮忙一下，好吧，都可以，没关系，可以。以赛亚书53章，我们把它念过一次，好不好？我们男生跟女生我们轮流的来念，好吧，我们男生先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而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同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太大了，我们读圣经的声音不大能够听得见。我们再读一处新约圣经罗马书1章，大家帮忙翻一下新约圣经罗马书1章，四福音后面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后面就是罗马书1章。1章我们来念16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声音大一点，看看我们刚才吃饱没有我们用点力气来念，好吧。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我们就念这一节谢谢。这里面呢，他说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是两种的人，这两种人就包括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这节圣经也可以这样来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哈、先要读的一些的圣经。那么我们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有个祷告。有些朋友很不喜欢基督徒的祷告哈、那么常常问说你们为什么要祷告呢？这个祷告哈、是这样，我们祷告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呢，无论我在这里讲的好讲不好哈、都白讲。无论您听的好还听不好都白听。但如果我们祷告的话呢，如果神来帮助我们啊，就算今天这个人呢他都没讲清楚。就算你都想说我出去喝水好了，我出去用洗手间好了，就是出去用洗手间的也有得救的。因为有祷告，所以这祷告很重要，是不是？下面呢，我们大家都一同的低头哈，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天父，我们很感谢你，你以永远的爱了我们。我们这些蒙福的儿女，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欢喜，主啊，知道说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在何等愿意我们周围每一位亲爱的朋友都能同享这福音的好处。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讲的，也帮助我们听的，让我们在这里同被一灵所感，让我们在这里都被你的爱所融化。主啊，我们人讲不清楚的，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得清楚。我们人不能讲的话，你的圣灵在这里来向我们来开启。主，我们一同的来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你用你自己的同在覆庇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无依无靠的在你面前来等候你，等候你向我们施恩。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这样的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一段啊，以赛亚书53章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啊。他这里你可能知道，他在讲到主耶稣啊，他受难的故事啊，他为我们怎样的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啊，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不仅如此，他还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啊。那么在讲之前呢，我们要先提头一节的圣经。头一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讲了很多啊，我们讲了也很感人，但是呢你发现呢，就像这里面先知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不能够相信福音啊，有很多的原因。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人不大晓得到底什么是福音。你讲了半天，只有他回去的时候啊，他里面的感觉啊跟你告诉他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特别是如果有头一次或者很少听福音的朋友，他们来到这里，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许许多多他们从前的观念。我个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今天假设换一下，我坐在底下你上来讲啊，我是头一次来的，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头一次接触到福音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如果你给我讲福音的话，福音是和什么连在一起的呢？福音是和帝国主义连在一起的，福音是和鸦片连在一起的。无论你今天讲的是什么，我回去的时候脑子里有的印象就是帝国主义和鸦片。你讲的再好我都感动的都流泪了，但是回在我头脑里留下的还是我开始的意念，这不过就是个鸦片就是了。无论你讲的多么好，你讲的越好它越是鸦片， 你们如果没有吃过鸦片，你们不晓得。如果你真的吃过，但我没有吃过。吃过的人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真的尝过鸦片，那真的让你感觉非常的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告诉朋友们说，这个福音实在是太好太好了，但是他们，你说他越好他越是鸦片的，因为这个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他的感觉就是这样。这是我那个时代对福音的这个印象哈，不知道你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我个人感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先看一看啊，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不是跟我们所想的许许多多的观念，是不是那些的东西啊？我们今天晚上呢，不给大家讲道理，礼拜天我们讲道理，礼拜天我们好好讲道理啊。今天我们看幻灯片啊，很轻松的，然后呢跟大家交通交通啊，今天没有那么 heavy 哈，大家可以放可以放轻松。那么到底什么是福音呢？我想我借着这个现代的这个仪器哈，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这里面呢我这里写了几个字哈，叫做列祖相信真神哈。是这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有名啊，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什么意思呢？就什么事情当你想到的时候，在从前的时代已经有了。比如说相信有神这件事一点都不新鲜，对不对？哎，这个从前的人早就信了。那你说你今天相信没神呢，也没什么新鲜的，对不对？在你之前早有人就相信没神。而且呢，如果你考察人类历史啊，你发现相信有神和相信没神的历史是一样长，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我为什么提这件事呢？因为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的朋友，当他们来到聚会的时候说我不信，你这人说不信的时候是非常理直气壮的，但实际上你要知道，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也可以说他不信，他就不信没神，对不对？所以当人说不信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 strong， 但实际上呢，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说我们不信，实际上是我们相信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证明，实在说来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相信来的，所以我们都是相信，我们至少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站在同样一个 level 上。而且呢，我们相信没神呢，其实呢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产物。今天很多人以为说从前的时代他们信有神，我们这个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是新时代的这个青年了，我们哪还信这些东西啊，是不是？我们觉得那是从前的事情。实际上你相信没神也是从前的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如果你考察历史，真的是这样，人类相信没神的历史和相信有神的历史是一模一样长的。那我这里提到说列祖啊，相信真神，这里我特别提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个人觉得中华民族祖先是很优秀的，而且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如果你考察历史，我们最古老最古老的那些的祖先，他们是真的是相信真神的，有很多这样的证据哈。比如说我给你举几个那个中国的字哈，我跟你讲这些字要想写出来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说公义的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写，两个叉，一个叉一个点，对不对？这是繁体，对不对？繁体啊，简体繁体。反义怎么写？羊在我身上，对不对？就我是没有义的，对不对？羊在我头上我才有义，对不对？你知道这种的字哈，你不光是要读圣经，你知道吗？你还得读懂圣经的真意，你才能编出这种字。这个是很稀奇的。
比如说你像这个贪婪啊，那个懒怎么写？大家会写哈？考考大家，在美国久了写不出来了。这个两个林对不对？不，两个木字成林对不对？然后底下一个女人对不对？如果你不读创世纪第三章的话，你很难想象出这个字是怎么出来的，对不对？你必须好好读圣经，它不是一个林，两个木底下一个男，不是。圣经上说的很清楚，是女人被引诱，对不对？是女人开始的时候贪婪，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字，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祖先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啊。他们那个时候是相信真神的啊。不过，这就是迷信哈。那么人后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迷信啊。那么迷信是怎么来的呢？我想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原因。头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人对于自然现象不大了解啊，比较觉得可怕，电闪啊、雷鸣啊，一些自然的灾害，觉得这些非常的可怕，以为这些都是神啊，都是这个神的这个发作啊，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惧怕，而且知识也很有限，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呢，这种惧怕的心理啊，就使人慢慢产生出许许多多的迷信出来。而且我们知道有许多灵界的事物，这些灵界的事物非常非常的邪恶，他们常常躲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来恐吓人，来挟制人。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啊，你发现人就从相信真神慢慢就到了这个迷信的一个阶段，就是拜这些受造植物啊，这些自然的现象，把他们都当作神来拜，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什么都拜，哎，什么都拜。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偶像哈，他们考察过，大部分是进口的。我们中国人的偶像大部分进口。那么这个像日本哈，这个偶像很多。他们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日本的偶像呢，差不多现在你要去找的话，能找200万种，啊，非常的多的。那么在印度那就更不得了，印度他们有的人说有800万种偶像，我都想象不出来怎么会有那么多种，有大个儿的，有小个儿的，有男的，有女的啊，你想找什么样的？有漂亮的，有难看的啊，有管鼻子的，有管眼睛的，所以各种各样的偶像都有。那么这些人当他们活在这个迷信里面，你知道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啊，非常可怜的。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原来是个日本人，他这个原来拜了一辈子偶像，他后来得救了，告诉我们说，哎呀，说信耶稣真好啊。说那个时候他拜偶像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他说那个时候他很爱吃梨，哎，很小嘛，可是他这个拜的有一个偶像啊，是管鼻子的，我今天的鼻子不大好，这个管鼻子，那么这个管鼻子这个偶像不爱吃梨，他讨厌吃梨，所以每一次啊，他要吃梨的时候，他要先去讨这个偶像的喜欢，先给他吃点肉啊，给他吃点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他回家后就可以吃个梨啊，真苦，吃个梨啊，费好多事儿。后来信了耶稣了，发现哎，真好，信耶稣真好，在耶稣里面都自由啊，是吧？这个可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的一切的万物哈。那这时人到了这个偶像的这个地步哈，非常的可怜。那么后面呢？哎，这个绿字大家看见没有？很喜欢的科学，哎，我最喜欢科学。科学的出现啊，非常的好。你知道，当科学出现的时候，人就发现说，原来这些自然现象是不是神的？根本就不是神。不仅不是神，它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人就一下子就从这个迷信里面就走出来了。其实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人活在迷信里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呢，是不是？ 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许多事物认识的不完全啊，因着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因着一些不完全理论的影响，人呢就从什么都信哈，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什么都不信。那假神你不信是对的，对不对？哎，应该的，这是科学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是人常常会走极端的。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什么神都不存在，没有神，根本就没有，哪里有神，根本就没有神。所以人要打倒一切的牛鬼蛇神，人觉得自己非常的科学啊，非常的科学。这个有的人就说，你知道你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啊，那个洗完澡啊，那么洗澡水当然要扔掉，对不对？有的人就把孩子也扔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假神给扔了，我们把真神也给荡出去了，是不是？所以人呢就从一个极端一下子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什么都不信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啊，连灵界的事物都不信了。啊，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有灵界的事物的，以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属物质的， everything is material， 对不对？这还不仅呢，不仅如此，有的人甚至觉着自己有没有灵魂呢都是 question mark，对不对？我跟有的朋友在谈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最可怜的是连自己有没有灵魂呢他都不信呢，不相信自己有灵魂呢。人因着自己的一些的软弱，因着自己一些对知识认识的有限，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呢就产生出一股的势力，就什么都没有啊，只有我们，是不是？只有我们是这个是一切啊，这个是人以为自己是相当好的一种情形啊。这人也以为说自己是非常科学的，非常现代的。但实际上这是走了非常的极端的一种情形。你知道一个事物在极端的里面都是不稳定的，对不对？都相当不稳定。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人呢、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有过通灵的经历，有些人他们教过鬼，他们练气功。我有一个原来我们的那边聚会有个弟兄，他开始他来寻找主，就因为他练气功。他有一次他说他的周天开了，他吓死了，他发现说他从前那种百分之百唯物主义一下子一扫而空。他说总有一个东西是超乎这个物质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他们很有学问的人，很所谓很科学很有地位的人，因为他们教鬼，因为他们通灵的缘故，他们又回到迷信的里面去了。像今天在中国大陆还有在台湾，很多的人他们是医生，他们是教授，他们是很有水准的一般人，但是因为他们接触到灵界的事物，他们知道说这种什么都不相信，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这是个极端的事情。那么还有些人，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这些灵界的事物，但是呢他们自己是很会思考的。我们那边现在他现在要受洗了，他给我讲说他从来都认为有神的。为什么？他非常善于思考，他想来想去说一定有神。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好像都随着这股潮流一同的跑到那个极端里去，还有相当的人，他们因着通灵的经历，因着他们自己善于思考，他们都知道一定有神，一定是有神的。所以这个阶段呢是很不稳定的。当然也有人去宗教，这个我都有个箭头到宗教，待会儿我跟大家讲什么是宗教。那么还有呢，就是到了现代科学，我说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我觉得非常好，就对这个事物的认识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完全。你就发现呢有更多人从这种极端从这种什么都不相信没有神的这种阶段，就更多的人到了相信有真神的这个阶段。 这个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这科学史上有很多有名的科学家啊，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最熟的，比如像牛顿，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是不是？他是不仅相信有神，而且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他的同事们那个时候不相信。那么有一次，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哈，我就简略的讲一下。来到他的这个寓所，看见那里有一个有一个齿轮哈，一个做的一个太阳系哈，一转那个齿轮的话，整个那个几大行星绕着太阳转的，非常的美妙。那么当牛顿回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就问说：“这一个精妙的仪器是谁做的？”牛顿就很幽默地说：“没有人做的，他早就在这里了，自古以来就在这里了，是吧？”那么他的朋友后来就明白牛顿的意思，牛顿就跟他讲说：“你看这个有齿轮的哈，你说是有人造的，对不对？那没齿轮的，你说那是碰出来的？你知道今天人哈，这个手表哈，当然现在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哎，都是那种手表了，那个机械表哈。”其实是最值钱的啊，机械表做的准确不容易的。他们现在告诉我，有人告诉我说，你要是做到一个机械表，像瑞士表，一年哈、啊、能够误差差不多一秒钟左右，一秒到两秒。这种的机械表，一块表要卖$400，啊，相当的贵，因为很不容易，一年呢才差一秒。这是有齿轮的，我们所在的这个太阳系是没齿轮的，对不对？这个没齿轮的，你知道它一年能差几秒吗？我特别为这件事问过搞天体物理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告诉我说，其实这些东西呢有点慢，他说还是有点哈，有点非常慢的，在好像在减慢的速度。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别给我讲那些公式了，他给我讲了一大堆公式，我说我都看不懂，我说我打出来谁也不懂哈。我说我这样问他了，我说一千年能不能差一秒？他一千年绝对不能差一秒。那个没齿轮的哈，一千年不能差一秒。这个有齿轮的，一年差一秒。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一个如果让你选择答案的话，有一个是碰出来的，有一个真的是碰出来的，请问哪一个更容易碰出来？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不讲话都碰不出来，对不对？有的朋友说那个没齿轮的能碰出来。亲爱的朋友，我觉得现代科学很好啊，让人哈、啊、看到这些神所造的万物的时候，就里面就会想到说，我们从前这些的极端到底真的是不是可靠？我们虽然觉得我们很现代，我们觉得我们很优越，我们觉得我们一点都不迷信，我们超越这些基督徒，你知道吗？但是当我们真的接触到现代科学的时候，我想人不得不谦卑下来，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没齿轮的比你这个有齿轮的用最先进的科技、最先进的头脑的设计、最精密的仪器所做出来的还要准确，你怎么可以就断言说它就是碰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啊，你要做东西越大越不容易准，对不对？越大就是那个误差的越可以大一点，对不对？我想你们搞机械的比我懂，他们告诉我，如果你做一个齿轮像地球这么大，我相信你做的误差绝对不会是一年差一秒，绝对不会。所以现代科学的出现，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就从这种的极端的情形就进到这个相信有真神的这个阶段。不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无论你是迷信也好，你是信没神也好，你是信真神也好，你是信有神也好，你是宗教也好，这些都不是福音，这些都不是福音的。只要你是在这个
这个 level 哈，我这有个棍子，不好意思。如果你是在这个 level 哈，逛来逛去哈，逛来逛去，都不是福音。有的朋友跟我讲，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让你去迷信，对不对？你现在不是什么都不信吗？福音让你回去走回头路，对不对？有人啊，福音就让你信有神啦，闭着眼睛信呐，什么都得信呐，不懂也得信呐，是不是？所以这不是福音的。在神的眼中，你信有神跟信没神是一样的。你说我都信真神了，你信真神没什么稀奇的，魔鬼也信，是不是？确实恐惧战惊，等候末日的审判，对不对？所以相信有神跟相信没神跟迷信跟宗教在神的眼中一模一样，没有一个比哪个强，也没有哪一个比哪个更差一点，都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在罪恶之下。是在神的眼中啊，你就算你说我今天信了，有的人说他信了，信的是说他信有神而已，这还在罪恶之下，这并不是福音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说他信了，但是在他生命中并没有任何的生命的表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根本没有摸着福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福音，他以为福音就是去迷信，他以为福音就是信有神。 No， 或者有人说信福音就是去宗教，就加入教会，是不是？我可以去奉献，我可以怎么样，这些都不是，都不是。我受洗，这也不是福音。不错，你接受福音你会有受洗的见证，没问题，但是你去受洗你不会得救，大家要清楚这件事。这些是宗教的行为。好，这里我就讲一下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就是说你一面活在罪中，一面你去敬拜神，对不对？所有宗教都是这样，你一面活在罪中，一面你还是敬拜你的神。无论你敬拜的是假神也好，你敬拜的是真神也好，或者你敬拜耶稣也好，都一样，这都叫做宗教。这些都不是福音，这些都是在罪恶之下。那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啊，圣经告诉我们，乃是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从罪中被拯救出来，你根本还没有摸到福音的边。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乃是和天父上帝发生一个生命的连结。福音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非常的有能力，他说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你处在哪一个阶段，你说你是处在相迷信的阶段，或者你处在没有信没有神的阶段，或者你说我相信有神的阶段，或者你宗教，只要你摸着福音，只要你接受福音，在你身上有个大能，要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这是非常稀奇的。很多人跟我讲说他要信主啊，他非得搞清楚有神没神，当然这很好，是不是？这要搞清楚，对不对？但是你搞清楚了，你可能还是没有得救。因为什么？因为人得救不是搞清楚这些的问题，人得救乃是因着这个福音。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个人给大家做见证，我个人是直接哈，从这个地方接受福音得救的。我没有经过非得到相信有神然后再得救，没有啊。我得救是非常稀奇的，也是有人说是个例啊。无论如何，我知道那是福音的大能，那不是我的努力。我们在台北的妈妈哈，拜了一辈子偶像，
你给老人家讲什么科学呀、啊？老人家不听啊。你给他讲牛顿，牛什么顿呢、啊？牛筋儿。老人家不会听你讲这些东西的，对不对？老人家七十多岁，拜了一生的偶像，因着福音直接得救，感谢神，信得非常的好，家里面所有的偶像全都除掉，连祖宗牌匾都砸得粉碎。不仅如此，我们拿回去的录音带，我们拿回去的书籍，如饥似渴的看，那个生命，你看见说，当他接受福音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晓得其他这些事情，他就和天父上帝发生了生命的连接，他就回到神的面前，他就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说北京的爸爸，我们有台北的爸爸、台北的妈妈，还有北京的妈妈、北京的爸爸啊。我们是南北合，嗯，我们北京的爸爸呢，他是像很多朋友一样，他是从这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到这儿，然后接受福音得救的。我是说福音哈、啊，真的是神的大能，他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可能你今天处的阶段哈、啊，这里都还没包括，可能没包括，但是。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这福音，这福音的大能要显在你的身上啊！这是我们所亲身所经历的，这也是我们跟亲爱的朋友们来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福音哈、啊，实在不是在这个 level 里面逛来逛去，绝不是，福音乃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福音乃是让我们和天父上帝有一个生命的连结，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是福音。那么在这一个图片的里面，那么有的人跟我讲，哎，你虽然这么讲，对我来讲，我还是要走这条路，就是一定要从信没神到有神，我非得走不可。我这条路走不通，我就不信主，我就不接受福音。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们愿意这样走的话，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朋友，我给你几点的这个建议哈，或者建议好。如果你要真要走这条路的话，也可以。那么据统计哈，据统计，一流科学家比较容易走。二流的、三流的，像我这种不入流的，在座的不知道是不是几等的，不知道，不大容易啊，不大容易。那有人说，我虽然没有一流科学家的成果，但是我可以有一流科学家的态度，对不对？这也很好，对不对？哎，如果你没有一流科学家的成果没关系，如果你有一流科学家的态度，这就可以。比如说，你至少。得运用点信心，你一点信心不用是没有办法的。我父亲他得救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是学数学的，说这个数学啊，是所有这科学里面、啊、这个最这什么最严谨的，对不对？他这一步就是一步啊，没一点这个马虎的。但是呢，那个公理你得信呐、啊，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的，那为什么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的？你得信。哎，你得相信。你要是一点儿都不想运用信心的话，我父亲跟我讲说，你就没办法搞数学，你没法搞数学，你没法搞数学。所以，如果你想说走这条路，首先你就知道你还得运用信心，你得有信，你的信心。第二呢，你呢得有个感觉哈，就是说你这个发现规律的。比那个创造规律的要小。在座的有谁发现过规律，请把手举起来。我发现过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有哪个规律是我们在座的某一位发现的？如果说我们一个都没有发现过哈，我们至少有个感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定不会比那位创造
规律的要多，对不对？对不对？
很多的朋友，当他们要这样的来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们给人的感觉，他们所知道的比这位创造规律的还要多。实际上真正的发现过规律的，他们不仅觉得自己知道的少，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无知，是不是这样？牛顿，我们知道他发现过规律，对不对？牛顿他没有创造规律，那些规律在他爷爷，他爷爷还不在的时候，那规律就在，对不对？没有一个规律是牛顿造出来的，牛顿是发现的，对不对？但牛顿怎么告诉我们呢？说他好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在神创造的海洋边上捡了两个贝壳。那爱因斯坦说的就更过分了，对不对？爱因斯坦说什么呢？他说，我在神创造的海洋边上逛来逛去，空手而回。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哈，如果你非得要走说我从相信没神要到相信有神，然后再接受福音这条路可以走，但是我们要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态度，知道说我们这些还没有发现过规律的人知道的非常有限。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你根本就是无知的话，你有福了，真的，你这条路你能走通。还有，如果你有错误的话，你肯不肯承认？如果从前人家所教导你的是完全是错误的，你肯不肯说我把它完全的挪去？我们知道这个爱因斯坦他是个伟大的科学家，他为什么伟大呢？因为他这个人啊，他肯承认错误不容易，对不对？大家都晓得他的故事，对不对？当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那一代的科学家受当时的这个哲学思想影响非常的重。当时的哲学思想是说宇宙是永恒的，就是说宇宙从永远到永远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呢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进化，你完全可以，就是只要是你有时间的话，什么都能够进化得出来的，因为宇宙是永恒的，有足够的时间。但是当爱因斯坦他那个时候推导这个相对论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根据他的公式，宇宙是在膨胀的，他很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如果宇宙是膨胀，就证明说宇宙是有起点的，宇宙不是永恒的。他不喜欢这个感觉，因为他当时的哲学思想跟许许多多当时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和那些搞进化论者的思想是一模一样的，宇宙根本就是永恒的，规律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的，他不喜欢。所以在他的公式里面他加了一个宇宙常数，对不对？大家都晓得，所以一加这个宇宙常数他很满意，因为一加这个宇宙常数，整个的这个宇宙就永恒了，就从永远到永远，在时间的所有的无限的里面完全不改变的。但是后来人家用望远镜啊，用那个哈雷望远镜就看见宇宙在膨胀。爱因斯坦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他公开发表说，我这个宇宙常数在我的一生中哈所做的是最愚蠢的一件事。他肯承认错误。我们都晓得在进化论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根据，很重要的所谓的事实，很重要的所谓的证据。我们说今天这些证据哈，没有一个是站得住的。特别像这个人类胚胎的那个图片，对吧？大家都晓得，对不对？像那个海克尔他那画那个图，你知道那个图哈，他是把人类胚胎早期的胚胎的心肝肺腿手都挖掉，然后呢把人的那个尾部延长。他说人早期的那一个进化的过程跟鱼是一样的，所以人一定是从鱼来的。到今天这个图片在中国人的教科书里还有，在英国没有。我去特别查了一下，在英国百科全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 fake， 这是一个丑闻，科学界的丑闻，大家可以去查。 在前年不去年我忘了，英国百科全书里面特别把这件事情登出来。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从前所接受的教育，他们从前所接受的这些所谓的信息，有一天人家告诉这是假的，这是人为在那里做出来的，很多的人不肯接受，很多人没有勇气说我从前接受的是错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想走这条路很难走，很难。当然在这里哈，我跟大家讲，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难的，对不对？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这个东西，是这个罪。这个好难，每次讲到这个地方啊，都最难。大家这个说你说有毛病没问题，很少有人说自己没毛病的啊，很少。这个也有啊，个别的，非常个别，大部分人都承认自己总得有点毛病，对不对？而且你发现那些说自己什么毛病都没有的人哈，别人都不喜欢他，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这种人呢，我们就先把它摆在一边，好不好？就是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点自知之明的哈。中国人说有点自知之明，知道我们有点毛病。但是如果你说我是个罪人，这件事情哪不是简单的事情？像刚才我也不是刚才下午哈、听那个一些的朋友在做来交谈的时候，他们说你看，往你一坐就成了坐，就成罪人了。这个我坐在实验室里边，我是个好学生，对不对？或者我坐在哪，我是另外一个。到你们这一坐，就成罪人了。这个简直是这个有点太难过了哈。虽然有的时候在理智上你接受说啊，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但在心里面总觉得自己是好人，啊，自己是好人。那这个是不是能够把它关掉了？把它关掉，可以，我会。
整个关掉
啊，那么我记得我去中国大陆哈，很有意思。我坐计程车的时候，那个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说，你知道吗，现在国内都烂透了，人心坏透了，太坏了现在。我说真的哈，他跟我讲怎么坏。这个出租车的这司机啊，如果你跟他谈，他什么都跟你谈。哦，上每辆那个地啊，都给我讲，很有意思，我很爱跟他们聊天。后来我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整个社会都烂，我也接触很多人，我就没有接触到一个坏人，很奇怪，每个人都是好人，每个人都是好人，整个社会怎么会烂掉呢？我怎么就一个坏人没见过呢？我见的有这个有钱的哈，也见过没钱的，我见过有贪污的，我见过有偷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好人，很奇怪啊，他都觉得这是好人呢。所以当我们说福音乃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就没门了，我根本就是个好人呢。有一个这个聚会里面哈，有一天这个牧师很有感动，说今天凡是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到前面来，在神的面前啊一同祷告。那么那一次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祷告，这个牧师就发现一件事，有一个法官还有一个盗贼，他们俩跪在一起来祷告。那个盗贼哈，就是在7年以前被这个法官判有罪，关到监狱里去的，关了6年，关了7年，放出来，刚放出来，因为在监狱里面蒙恩得救了，所以又到他这聚会。所以那两个人呢，也都一同跪在那儿祷告。然后呢，这个聚完会，这个牧师就和这个法官一同的这个回家，走在路上就问这个法官，跟法官聊天，他说：“哎呀，我觉得神的恩典真够大的。”那个法官就哭了。法官说：“是，神的恩典太大。”这个牧师就说：“你看这一个盗贼哈，7年前 站在你的面前啊，被你判有罪，然后关到监牢里，今天他竟然可以一同与你跪在这里。然后那个法官就跟牧师说，牧师你错了，我说神的恩典大，不是那一个盗贼，是我这一个好人。我从小是乖宝宝，我从小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里长大，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生长，我从小读圣经，你们牧师所讲的这一切我小的时候都听过了。他上的是牛津大学，然后回到美国做了一个地方的一个法官，行为准则都是人的榜样。那个法官跟那牧师讲，他流着眼泪说，像我这样的人今生能够跪在神的面前，这是神何等大的怜悯。亲爱的朋友，我每次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和好人传福音，和好人传福音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是不是这样？我们真的都太好了，我们在座都是好人，真的，至少我们感觉我们都是非常好的人。可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总感觉那个差距是何等的大，是不是？神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一个好人都没有，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差距太大了。我们这么好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你读到这样的话，你怎么肯从最终被拯救出来？所以这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显不出来，对不对？我们是好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想我今天晚上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看一看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人。我们中国人讲要较真儿，对不对？我们真的较真儿，看看到底什么是好人。好人一定要做好事，对不对？这个人从来都不做好事，这个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不讲话，讲了没关系，是不是好人？不是，对不对？做过好事，好人起码的条件，对不对？那么做过好事是不是就是好人呢？不一定，对不对？有一个先生，他对他的太太特别好，哦，他太太生病了就给他倒茶，给他端药，给他打理，非常好。后来他太太这个年老发白了，失去了那个美丽的容貌了，这个时候他，你自己搞吧，是不是个好先生？不是个好先生，对不对？要成为好人呢，你要一直做好事啊，对不对？你不能我做过好事，哎，做过好事人多了，对不对？问题是要一生都做好事，你要做个好先生不容易啊，对不对？你太太漂亮的时候你爱她，对不对？你太太有时候变成黄脸婆了，你还要服侍她，对不对？这才好先生，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做好人呢，第一个条件，你一辈子要做好事，对不对？对不对？这头一个条件。第二，是不是一辈子做好事，一辈子都在太太都这么好，是不是就是好先生，就是好人？不一定，对不对？他这样的爱他的太太不错，但他也爱别人的太太，请问这是不是好先生？是不是？是不是？不知道是吧？不是好先生了，不是东西，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的好事，但你做了一件坏事，你还是好人吗？不是好人，对不对？所以做好人不容易啊！做好人你要一辈子都做好事，而且还不能做一件坏事，你看看是多难的，对不对？有没有做过坏事？有没有？有没有做过一件坏事？都不知道哈，不知道没关系。我可以帮大家想起来。人类啊，我发现非常有意思，你到各个国家去，关于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各国的律法都差不多的，你去看，头一条都是不可杀人，对不对？有哪个国家说可以杀人，那个国家肯定就活不了，对不对？是不是？至少法律规定不可杀人，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要做成好人的话，头一条你要不可杀人，对不对？第二，你不可奸淫，对不对？第三，你不可以偷盗。第四，你不可以说谎，对不对？我是只捡这个最这四个最容易做到的，听见啊，最容易做到的四个。我们看看我们中间有几个好人，好不好？没有杀过人的，把手举起来。还得举啊！我都吓死了，我跟你讲，你们都不举啊。当然你不举，我也知道你没杀过人哈。这个，你杀过人不会坐在这儿哈。没有淫乱过的，我们就不敢让大家举了。至少这年头不容易哈。真的，这年头真的不容易。没有偷过东西，什么东西都没偷过的，也没偷过老板的东西，也没偷过老板的时间，一分钟都没偷过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我上那个研究所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宿舍里用的东西跟实验室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说这叫做拿呀，这叫做以实验室为家。从来没有偷过任何的东西的，请把手举一下，我看一下，也可能会有，也可能有一两个好人在这儿。第四个，没有说过谎的，把手举起来，一个谎都没说过，一个谎都没说过。这是我跟你讲，这是人的标准呢。有人说这是摩西律法，没错，摩西律法是人的标准。这是在全人类每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好人最起码要做到的四条。你做到这四条都不一定是好人，对不对？但是你要是好人，起码做到这四条，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到今天，真的，我还没见着一个好人，还没见一个好人。这是最容易做到的呀，对不对？这还是人的标准，你要是问问神的标准，那我们就一个都站不住，对不对？神说，如果你恨人啊，就是杀人。没恨过人的，请把手举起来，真的，你举。日本人都没恨过。你什么人都没恨过，请你把手举起来。这是神的律法的里面最容易做到的一条。如果最容易做到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敢把手举起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说我们是好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说自己是好人。有人说，好，就算我不是好人呢，好吧，就算你说算我是个罪人好了，是不是？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将功补过嘛。你看我干了那点坏事，说了那点谎，那我还做那么多好事呢，对不对？都补了吗？对不对？我假如做了一件坏事，我做一百件好事。我们那边有一个年长的一个朋友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好事，我就把我从前的不好的事都给补了，我努力。我说你再努力，你第一你达不到神的标准，对不对？第二呢，就算你达到了，能补吗？有些好事让人很难过的，对不对？我回中国大陆，你说中国大陆吃饭跟这边美国不一样啊。美国是你今天中午吃披萨啊，你想吃几块你自己去拿。哦，在大陆吃饭不是这样啊，你吃完一块，另外一块给你摆上来，再吃完再给你摆一块，你的盘子是不能空的。啊，到一个地步，我说我也真的是已经吃饱了，但只要你把那块披萨拿起来，还有一块下来，是好，对你真的很好，让你受不了哎。这样的好事我看不能补过，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学雷锋啊，很惨的。小的时候你知道， 这个找这个做好事，有的时候这个好事都被人家给做了。然后那个时候那老师还逼着我们怎么着，还要写日记，对不对？哎呀，还写日记，有的时候这日记都写了，好事还没做呢，这怎么办呢？是不是要补啊？所以那个街道的那个老头跟我说这小伙子，那会儿不小伙子，小孩真好，一天扫三回街道。因为那都写了嘛，那写好了，这都补上去。那会儿还蛮诚实的哈，就说既然已经写日记，还得补回去嘛，对不对？哎，请问这种好事能补吗？当然，你说我做的是真的是好事，是不是？你对太太再好，你有个第三者，能补吗？你问问你的太太能补吗？亲爱的朋友，我们做好事是应该的。你在高速上，你每一次都照限速开，然后你吃了个罚单，能补吗？因为我一辈子哈，就开快这么一次。我其他的时候都是照着律法做的，都是完美的照着律法去行了，一个车祸都没有，一个超速都没有，能补吗？我们人活在地上应该做好事，好事是应该的，所以你的好事根本没有办法去补你的罪过，对不对？你吃了 ticket，州政府那有个记录，对不对？你必须付上罚金。你跟警察说，从此以后我立定心志，我努力，我都达标，我都照着立法去做，法官的那个记录不会涂掉的，对不对？永远在那里。做好事你按照立法去做，你照着神的标准去做，你做出来了，就算你做出来应该的，对，有谁说按照限速开是需要得奖赏的？有没有？根本不是公价，对不对？而且，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才晓得罪啊，对人的伤害是何等的深呢？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不读那段圣经，但我告诉那个结论，那个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罪对人的伤害到什么地步吗？罪哈，使人在神的面前失去了贞洁。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如果他失去了贞洁，请问你拿什么来补？你怎么努力能补起来？能不能补？所以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重生啊！你知道一个失去贞洁的人，如果他要恢复到神的面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贞洁的话，他必须要重新的得救，他必须要重新得到一个生命。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借着从死里复活重生了你们。今天是受难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为我们死？因为我们这个人被毁掉了。亲爱的朋友，你在神面前因着罪的缘故被毁掉了，一个有罪的人是绝对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你没办法补的，贞洁失去的是没有办法补的。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条的道路，就是借着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神不是刁难我们，神也不是瞧不起我们，说你没办法了，你没能力了，你根本达不到了，不是。亲爱的朋友，那还是因着我们不晓得罪带给人的伤害是何等的深呢，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看见啊，罪带给人的这么大的伤害，你就发现一件事，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命我们可以考虑得救，因为只有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能够给你新的生命，能够带给你重生。所以圣经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今天很多的人相信了有神，今天很多人也祷告了，眼泪也流出来了，好像什么都有了，但是没有重生，你没办法进到神的国，因为罪把我们这个人完全给毁掉了。亲爱的朋友，为什么神说你不能够将功补过？是因为我们真的对罪不认识。我们如果对罪有一点的认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有的人他跟我讲，哎呀，说这个可是这个神还是不公平啊。为什么不公平？我说为什么不公平？他说你看那个杀了100个人的哈，做了那么多的恶事，对不对啊？他一信耶稣上天堂了，我这一辈子就说那么几个谎话，对不对？就恨了那么点人，还没杀人呢，是不是？就恨了点，那已经给他可恨，对不对？是不是？我恨他，就这么点嫉妒，就这么点纷争，然后啊，就因为没信耶稣，就给我扔到地狱火湖里让烧我，就这么惨。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冤呐，冤呐，下来以后跟我讲，太冤了。而且他说我罪不该死，我罪不该死，说我的罪太小了，是不是？圣经里啊，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哈，它是什么？罪哈，它是死亡的毒钩。每一个罪哈，就是一个毒钩，它勾住人的灵魂。灵魂只要有一个毒钩勾住就够了，就足够把它拖到死亡的里面，足够把它拖到永远的灭亡当中，就足够了。你说他身上有100个大的毒钩，对不对？他铁定得拖到死里面，对不对？铁定的。但是因为他信了耶稣，他接受了福音，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哎，这个大能是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胜过了一切的死亡，他把他身上的所有的毒钩都摘下去了。不错，他身上有100个大的死的毒钩，没错。但是他因着接受了这个福音的大能，他身上再没有毒钩了。你说你身上只有一个小毒钩，就那么小，就一个小毒钩勾着你，因着你不愿意让神的能力把它摘掉的话，你摘不掉的。这一个毒钩就足够把你拉到永远的灭亡里去。神非常的公平，亲爱的朋友，今天不在乎你身上有多少的毒钩，也不在乎你身上毒钩有多么的大，乃在乎说你肯不肯来到那位能够摘毒钩的面前。福音乃是让神把我们身上灵魂里面所有的死亡的毒钩都摘下去，这是神的大能。我们的主圣经上特别讲到说，他已经把死亡废去，所有死亡的毒钩到他这里都被废去。所以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神把他身上所有的毒钩都摘下去，他蒙恩得救非常公平，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乃是因为这一位废掉死亡的把毒钩从他身上全摘下去。说到这儿，按理说就应该接受福音了，对不对？是不是都讲这么清楚了？哎，有的朋友都讲，哎呀，说你不知道啊，说你们这些人都已经到美国这么久了，什么都有了，什么儿子妻子房子车子绿卡你们全有了，我刚到美国呀，我整天 worry 那些事儿啊，哎呀，你们早过了，对不对？我怎么着得有先有经济基础，对不对？咱们再来点上层建筑，对不对？所以有的朋友跟我讲说，我临死之前呢，跟神说，主啊，我悔改了，摘毒钩吧。那个时候啊，主说，哎，主真的会摘的，我跟你讲，主一定会摘的，放心好了。如果你那个时候临死之前你说，主啊，我摘，主一定摘的， 啊，那个时候主就把所有的都定下来，那太好了，我就那时候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信呢、啊、这一生啊快快乐乐，对不对？哎呀，你知道信神的人多麻烦呢，你都不知道，天天去教堂啊，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们那个同学，哈哈，那个姓常的，哈哈，信了耶稣，你都变了什么样了？都这个学业也不行了，是这后来把学业都给丢了，说是丢了事情，这不行啊，他根本，对不对？对吧？给人感觉说哇，什么为主爱主什么吧，他根本他就不会，所以，对不对？所以我这一生呢快快乐乐过日子，等到临死之前，主啊摘多高，好，一下上了天堂，这个天上的福气有了，对不对？地上的快乐也有了，对不对？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这种话，可我们知道一件事，活在最终快乐不快乐？真的快乐？一个人身上挂着那么多毒钩，请问他会快乐吗？凭着良心问一问，你真的快乐？当然我们知道生命不在我们人的手里，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要摘毒钩不在你手里的，对不对？再进一步讲，就算有一天你可以决定你什么时候摘毒钩，请问在你那个毒钩没摘掉之前你会快乐吗？其实你知道罪带给人的是何等的虚空啊！罪啊，让人呢就没有办法喜乐，一点罪就够，你不需要杀人这种罪，这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一点点的自私自利就够了，一点就够了。有一个姊妹，他们家在得救之前，啊、哦，大家都很羡慕，很甜美的家，这个她跟她丈夫两人相亲相爱，啊，这个美满婚姻，大家都很羡慕。哎，这家不错啊，不信耶稣，照样过好日子，多好，对不对？但是呢，那个姊妹得救的时候就跟我们做见证，她做见证来说啊，我们好是好，但是就是买一次这个包饺子的时候啊，就快都包好了，就开始没有喜乐了。我们北方人，你知道包饺子是最喜乐的一件事，对不对？全家和睦，对不对？所以你饺子要合在一起，你不能破口，对不对？你要捏得很好，对不对？所以呢，这叫全家和睦，所以我们都喜欢吃饺子。那么吃饺子，他们家里边很喜欢吃饺子，可是呢，这个他的先生呢喜欢吃炸的，他喜欢吃煮的，所以呢，每一次包完了，他高高兴兴的，哎，就想起来了。先生说炸，太太说煮，高兴了半天呢，到最后一点喜乐都没有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因为什么？他先生啊，他们说什么三高一低啊，对不对？知道三高一低什么意思啊？高血脂，高什么？高血糖，高血压，低工资。三高一低什么意思？就是你得听太太的，你懂吗？你工资比太太低，哎，谁工资高你听谁，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先生是三高一低啊，所以呢一定要听他的。所以每一次啊，这个家就因着炸煮炸煮，就把那个喜乐都给炸没了，就把那喜乐都给煮没了，就这一点罪就够了，就这一点罪就够了。后来那个姊妹蒙恩得救了，那次他先生给我炸，哎呀，还差点说煮啊！一祷告，呵呵，好炸！哎，他先生一下愣了，你怎么要炸了？后来你知道吗？没过两次，他先生再不炸了。他先生就不服这口气，你知道吗？我三高一低，我就不服这口气。他知道炸对他不好，你知道吗？但当姊妹这样的顺服的时候，喜乐就带进到这个家的里面。亲爱的朋友，你觉着活在最终真的快乐吗？你的家庭真的是享受的婚姻吗？你的家庭真的充满了喜乐吗？有的人一点点的贪心呢，我跟你讲真可怜，我见了真可怜。 我们那边打工的，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可能也有，做黑工的，就是没有身份的，有些人就偷渡过来，就靠着那个 cash， 这种人是最可怜的，就是他没有银行的，没有驾照的，只要被逮了就送回去，你知道吗？所有他的开支全是 cash， 这种人是非常可怜的，他不能信用卡，不能有支票，什么都没有，所以整天就住在那个黑洞洞的那种的公寓里面，就是几个人 share 的那种，然后那个有的时候怕那个钱被偷啊，还要挖洞啊，还要去藏，非常，因为你没法存银钱，没法存银行，知道吗？所以都是 cash， 好不容易挣点 cash， 这个人就去赌博。那些赌博那么坏，我跟你讲，是一个发财团。那个发财团呢，就是那个用 bus 哈，把你拉到那个赌场去赌，每个人给你20块钱，免旅馆啊，还免吃啊，非常好的，这坏透了。因为这种发财团都是专门坑穷人的钱的，那个有钱的人都坐飞机去赌，对不对？这没钱的坐 bus 去赌。所以这一车的人呢，我们去看过，都是墨西哥人呢、黑人呢，都是这些老人家，都是很穷很穷的人，然后攒了打工攒来的钱上去，全部输光，一干二净。哎，一次受了教训可以吧？下一次就别去了，对不对？什么发财团，这根本就坑你，对不对？知道了吧？没办法，好不容易攒了3个月的钱。全输光，直到他生命的终了，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人胜不过的，人真的胜不过这个，就这么一点贪心。大家可能在这没有赌博过的，我相信，感谢主。如果真的染上那个毒瘾的人，一点办法没有。开始的时候都说，我就带这么多钱嘛，就20块钱，赌光了算完，反正是他们给的，对不对？他都知道你的，那些人知道你里边有贪心，他知道你有罪。我觉得那赌场的人都知道人的罪，他都知道。要没有人里面的罪，赌场不会赚钱的，绝不会赚钱。如果照着有些人去，就是吃完一顿的哈，睡一顿，然后拿20块钱回来那种的，他亏死，对不对？是不是？但是这些赌场的人很晓得你们心里面充满了罪，你一定去的，你一定把你所有的钱都投在这儿。其实罪啊是非常污秽的，对不对？是非常臭的，罪可以把人变得非常扭曲的，一点罪就够了，对不对？有的时候两个人哇一别脚，这个一别嘴哈，夫妻两个哇全变模样了，结婚的时候绝对看不到那模样的，没有，就是看不到，想象不到，哎呦，你怎么还有这种样子？哎，看不到，就一点罪，就一点罪，这人就变了样了，真的。我们在这个我们那边服侍，那个我们那个地方，因为我们那个聚会虽然跟着差不多老，但是我们那个比人还要可能新一点，但我们那个聚会不是这么好的材料做的，是那种木头结构，我们德州都是木头建的，就不是这种有砖呐、这种。所以呢，那个很多的老鼠啊，跑到这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用那个老鼠药，一定要老鼠药，因为老鼠药很有好，就是说你它吃了这老鼠药呢，它就跑到外面去喝水，然后它死在外面，所以它不会死在这个屋里面，所以我们都用老鼠药。但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有的弟兄姊妹不懂这件事，用夹子，夹子很讨厌，你知道吗？因为夹到那儿以后它不动了，你知道吗？我们休斯顿你知道多热吗？我这个昨天来的时候80度，到了夏天在热湿效应那屋里啊，说实在刚进去的时候怎么着也得120度，死一只老鼠。如果他是礼拜一被夹死的，到礼拜五你可以啊，对不起啊，不要想有一次，其实有两次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屏着呼吸，开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说到底我们教会出了什么事情，怎么这么有味道，是吧？我们指定开空调，开空调还好一点，等到第二个礼拜就受不了，绝对受不了。请问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吃得下吗？你喝得下吗？有的人跟我讲说，我要先求吃什么呀，喝什么呀，这些东西以后再说了。亲爱的朋友，其实如果罪的毒钩、死的毒钩不从我们身上摘掉的话，你吃吃不下了，你喝也不能解渴，是不是这样？很痛苦的，非常的痛苦。因为罪啊，带给人的是很臭很臭的，罪都是很臭的。我们中国人自大一点就念臭，对不对？是不是？只要你一点骄傲就很臭啊！你看这个人一骄傲，对不对？啊，就讨厌，是不是？你特别讨厌骄傲的人，对不对？自大一点就是臭了，是不是？那你说有时候我们觉得怎么不太臭啊？你看还挺好的，我们都是好人，对不对？你知道我们长大的时候，跟我们年少的时候、年轻小孩的时候不一样。哦，我跟你讲，小孩子哦。这个有点什么事儿，马上就哭的，是不是？自我为中心的，我要喝，啪就哭了，是不是？我要糖，我非要不可，是不是？抢啊，对不对？请问你到二十岁了，你还抢吗？你得想想后果，对不对？是不是？这糖，你吃过是不是哈？你吃过，你怕这个血糖高，对不对？那今天我就替你们吃了，好不好？啊，是不是？我们今天很会把自己怎么遮盖起来，对不对？我们很会把自己包起来，所以我们那个臭的味道包起来，我们还以为说我们很会做人呢，对不对？嘿，我们把这东西抢到手了是。叫什么软刀的杀人，什么什么什么杀人，什么什么都不见血，什么就这种话，对不对？就是很聪明啊，对不对？实际上啊，很臭的，对不对？我们实验室的老板，我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的老板对学生相当的苛刻啊，相当苛刻。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这炉钢在这边，对不对？这附近，对不对？杀人，对不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同事啊，传话传的很多，我很受不了。他们告诉我说，我跟卢刚是同一个学校出来的，不仅是同一个大学，还是同一个中学，甚至有人说他同一个小学出来的。卢刚跟我是一个院长大的，我老板听了腿都软。他坐那儿，他跟我说：“你不会吧？”因为他对我们太凶了，你知道吗？我跟他讲，我说我基督徒，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的。我们实验室有几个印度人，因为他们也是算是外国人的，所以他们需要老板给他们办身份啊，所以呢有求于老板，所以他们的生杀大权握在老板的手里，所以老板想怎么带他们就怎么带他们。他们受不了，因为他们没有信主，那男生啊哭着跟我诉苦，跟我讲，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说你别说这话，别杀了他，别杀了他。我说你不敢做，你老婆孩子家等着你呢。哎，一听算了，忍了吧。今天我们很多事情不敢做，我跟你讲，是因为什么？怕后果，对不对？有很多后果的，我们很聪明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严严的包起来。但是我跟你讲，假设，我说假设，在美国来他两天文化大革命，你懂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杀人不偿命啊！如果只有两天呢，我看很多老板的命都没有了。亲爱的朋友，你觉得活在最终真的这么快乐吗？我们的主何等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父， 他知道我们生活在罪恶的痛苦的当中，他知道你没有喜乐，他知道你里面没有平安，他知道你过一个虚假的人生，你必须把你自己包起来。你明明讨厌你的老板，见你老板的时候你还说你的英明的领导，你一定这么讲。在他英明领导之下，我这个 PhD 才能得以成就，心里面想说算了吧，都是他欺诈我，对不对？你必须说假话的，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两面人。亲爱的朋友，你做这样的来做人真的舒服吗？我现在去回国，每个人都跟我讲他们好难过，为什么？每个人都做两面人，谁也不敢讲心里话，对不对？每个人都把自己包起来，请问这样的日子舒服吗？这样的日子痛快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音是何等荣耀的福音。当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中，他不仅仅那个死的毒钩从他身上摘落下去，他更能够享受这个福音的大能。给大家最后做一个见证哈，就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那儿有一个弟兄了，他最近受洗，他做见证，我们大家都非常受感动。他这个虽然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在国内啊，就是家里就信主的，但是他因着这些新派的这些思想，曾经咒诅过神。他在他母亲面前，他母亲在祷告的时候，当着他母亲的面咒诅神。后来他知道了神借着环境管教他，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怕神，又恨神又怕神，所以他这个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悖逆，从来都不去摸神的事情。那么他到了美国以后，感谢主，他遇到了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把他带到聚会当中。那么他这个来聚会的时候，他非常受感动，他发现说原来神不是那么凶的神，说原来神是那个充满了慈爱的神，所以他就蒙恩得救了。他蒙恩得救以后呢，他就跟主说，说主啊，说谢谢你，说像我这样一个从前咒诅你的人，今天因着你的慈爱，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说我愿意为你做见证。那么他周围的这些的同事啊，这些同学都是不信主的，就到了周末啊，就说这个三缺一打牌，一起打牌。他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女，他的手已经奉献给主了，他的手是主的人，是主的手，不是他的手，他不能去用的，是不是？所以呢，可是朋友们去请的话，他也说他也不好不去，他跟主祷告，说主啊怎么办？说这个今天晚上这个他们要打牌，说但是我有一个心愿呢，让他们打不成，然后让他们谈论福音，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他祷告，祷告完了，那么后来到了晚上，他们这些同学啊都聚在一起啊，在那里一同的聚会。那么吃完饭了，他们六个人，他说他六个人的话呢，有一个人去洗碗，那么他呢就说他不打碗，这就直接跟大家讲他不打碗。然后另外一个人呢，看他不打，我也不打。这个他这个三个人不打，你这就没法打了，对不对？就6-3就等于3嘛，对不对？所以这三个人好了，我们今天不打牌了，咱们聊吧。然后他们当中呢，除了他一个人信主以外，其他的呢有一个是信有神的，还其他的有一对 couple 是什么都不信的。那一对 couple 什么都不信的，就是说你们怎么会说有神呢？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个相信有神的朋友，那简直气得不得了，因为他虽然不信主，但是他觉得他很比别人都聪明，他可以觉得有神，他就讲了很多很多的证据，在那使劲讲了一个多钟点，使劲讲。然后那个另外的那两个朋友，他们去过教会，他们讲对人有罪，他就讲人有罪。他在旁边坐在那儿静静的听，他一句话都没有讲。那个晚上他们谈论了5个钟头，从头到尾都在讲福音，他一句话都没有讲。那些朋友在那里一直讲谈论福音，他跟我们都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在那里低头就拜，说神是活神，神是真神， 神的大能向他这个不配的罪人向他显现。
亲爱的朋友，
这个福音实在太好了，神真的巴不得你早一天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早一天从罪恶的污泥里面被拯救出来。不仅仅你身上的死的毒垢摘掉，更让你享受一个平安和喜乐的生活，让你的家庭是个平安的家庭，让你的家庭是充满一个喜乐的家庭，让你的婚姻是一个享受的婚姻。亲爱的朋友，这是神的福音，福音乃是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福音乃是让我们和天父上帝有一个生命的连结，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而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想我今天晚上啊，就非常简单的把福音介绍给大家，盼望我们每一个有心来寻求主的，我们今天都能够来接受这福音，因这福音而得救。下面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想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还是有个请求。如果你今天你听明白了，你知道什么是福音，你很清楚什么是福音，你愿意因着福音得救，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为你祷告。好，谢谢，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人？好，谢谢，感谢主，请放下。还没有哪一位朋友？还有哪一位朋友？还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今天就愿意进入到这福音的好处里面，我今天就愿意神的大能把所有死亡的毒垢从我身上摘下去，我愿意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我愿意今天相信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谢谢，举过就可以了。好，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谢谢，请放下。好，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神自己的慈爱面前，我们都晓得我们是何等的亏欠。神是这样的爱了我们，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一直在寻找你，一直在等候你，他巴不得让你回到他的身边，他让你今天出黑暗入光明，他让你今天脱离撒旦的权下，让你进到爱子的国里，你愿意吗？我今天你愿意，你向天父把你手举一下，我为你祷告。还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再等一下。好，谢谢，请放一下，举过就可以。好，谢谢。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每一个寻求主的朋友，我们心里面都愿意，我们都愿意。下面我们祈祷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这浩大的恩典。主啊，你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还在罪恶中打滚的时候，还在痛苦中的时候，你为我们每一个人亲自上了十字架，你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神对罪的一切的刑罚。我们感谢你，今天因着福音我们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因着福音我们可以享受着生命的大能。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每一个在你面前受你圣灵感动愿意接受这福音的朋友，在你面前来祷告你，求你在你的宝座上悦纳他们，求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来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让他们今天就享受神家里一切的丰富。主，我们把他们都恭敬地交托在你恩典的手中，你握住他们，让他们不仅仅今天愿意这样的决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更愿意这一生都在主的恩典的当中，一生成为主自己荣耀的见证，直到在荣耀里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这样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把颂赞荣耀 都归给你。
阿们，
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谢谢大家。